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13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6月11日在罗马杰梅里医院私下诵念三中经。普世教会6月11日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教宗在其推特上发表了推文，他写说：“这面饼是卓越的爱的圣事。”教宗致函人类友爱机会，他强调说：“要不厌其烦地高呼，不要战争。”巴基斯坦卡拉奇总教区庆祝教区成立75周年。教宗方济各手术后情况一切正常，这是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6月11日在公告中指出的。医疗团队告知教宗没有发热，血压正常，他接受了呼吸物理治疗，并继续起身活动。当天上午，教宗看了电视直播的弥撒，并领受了圣体圣事，随后前往病房的小圣堂，在那里收敛心神，诵念三中经。教宗在病房与这几天住院期间照顾他的人共进午餐，他们中有医生、医疗人员、护士和梵蒂冈警卫队人员等。圣座新闻室告知，当天下午教宗稍微走了几步路，他也工作了几个小时，中间有休息和祈祷。圣座新闻室主任布鲁尼10日邀请大家在三中经祈祷中，在精神上与教宗联合在一起。为教宗做手术的阿尔菲里教授在同一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讲述教宗的身体状况时，强调了教宗正在遵照医生叮嘱小心疗养，尽量减少对腹壁的压力。阿尔菲里教授说，教宗接受了医生们的多休息的建议，隔天11日主日暂不举行恭念三中经祈祷活动。教宗方济各目前继续在罗马杰梅里医院疗养，他于6月7日接受腹部手术逐渐康复。6月11日主日，意大利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在这机会上，教宗在他的推特账户上发表了推文，写道：“圣体圣事提醒我们以天主为尊和友爱弟兄姐妹，这面饼是卓越的爱的圣事，基督为我们奉献自己的生命，并要求我们也如此做，以便我们的生命成为弟兄姐妹免于饥饿的食粮。”即使我无法亲自迎接你们，我也愿意向你们表达欢迎之情，衷心感谢你们的光临。这是教宗方济各向不孤单人类友爱集会的与会者们发表致辞中的问候。这项国际性集会于6月10日下午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贯穿着浓厚的见证、艺术表演、 和以兄弟友爱为主题的许多演讲。教宗的致辞由教宗梵蒂冈成国代理主教及众位弟兄基金会主席甘佩蒂枢机宣读。教宗重申他的众位弟兄通谕的思想，强调需要将任何一个人视为兄弟姐妹，因为他具有尊严，值得受尊重，绝不能被剥削或被丢弃。教宗指出，兄弟友爱应该透过有助于建设和平文化的具体行动来实现，我们众人都能为此做出贡献。这些举动包括修和、宽恕、帮助有需要的人，从家庭和自己的近人做起，以及在学校、大学或社会生活中宣扬和平的言论。我们要感受到召教在人与人以及民主与民主之间建立的根深蒂固的关系中涂上温柔的香膏。我们要以天主的名或渴望和平的每一位男女的名，不厌其烦地高呼不要战争。教宗引用诗人温加雷蒂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写的诗句，说明兄弟情谊是一种多么脆弱却宝贵的善。教宗指出，呼唤兄弟就是提醒正在搏斗的人和我们众人，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兄弟情谊比仇恨和暴力更强而有力，甚至使我们在同一个痛苦中相结合。我们正是从这里启程并再次出发，从共同感受发出的火花能重新点燃灯光，好能驱散冲突的黑夜。教宗说，称呼另一个人为兄弟姐妹，就是让我们摆脱独生子女的意念，超越只为利益而建立的社会关系，即伙伴的逻辑，超越血缘或种族关系的局限。他们只认同同类，否定异类。福音比喻中的撒玛利亚人是个典范，他超越一切，懂得看到在路旁遇到的人的需求。一旦人和社会选择了友爱，政治也会发生变化，人转而比利润更重要。我们共同居住的家园不再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掠夺环境，工作得到公平的报酬，款待成为财富，生活有了希望，正义向补救敞开大门，以及在受害者与加害者的接触中，伤害导致的记忆也会得到治愈。教宗方济各也提到人类友爱声明，这是出席聚会的大约30名诺贝尔奖得主与当天上午起草的文件。教宗希望从今以后这份文件能成为生活的指南，每日将它见证出来。我们要让今天的经历成为行程中的第一步，并能开启一段友爱的进程，从世界不同城市相连接的广场，不但要见证多样性的富饶，也要见证成为兄弟是可能的。即便我们彼此相隔，就如我的情况那样，你们要奋勇向前。教宗的致辞以一幅图像作为结束语，即不孤单活动的参与者们所体验到的拥抱。教宗表示，但愿今天给予和接受的拥抱，你们在广场上相会的这一象征，能成为生命的承诺，成为希望的预言，我与你们同在。整整一年庆祝活动让我们想起1948年由教宗庇护十一世设立卡拉奇总教区的回忆，同时也让我们反思教区的挑战和机遇。总主教本尼·马里奥·特拉瓦斯表示，我们是一个小团体， 但是政府和社会非常尊重教会，因为我们一直致力于照顾穷人和被社会抛弃的人。随着1947年巴基斯坦的成立，与1948年5月28日教宗庇护十一世设立卡拉奇教区，将其从蒙麦总教区分离出来，后来升格为总教区。卡拉奇总教区位于以穆斯林为主的巴基斯坦东南部，属地面积超过1400平方公里。今年5月28日圣神降临节，当地教会在卡拉奇的圣帕特里克主教座堂举行了隆重的弥撒，正式开启了持续一整年的钻石禧年庆典。庆典包括弥撒庆祝以及在各堂区举行的社会和文化活动。本尼·马里奥·特拉瓦斯总主教6月11日接受梵蒂冈新闻网采访，介绍了当地教会的情况。总教区的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领域，即牧灵、教育和医疗。早些年，果阿人、英裔印度人和南印度人的团体占多数，这些团体得到了优先关注和照顾。上世纪70年代，大量的果阿人开始从卡拉奇移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后来，由于经济的原因，大量的旁遮普基督徒开始向卡拉奇总教区迁徙。天主教团体的人口结构发生了变化。由于这种变化，英文的礼仪书和圣经不得不被翻译成乌尔都语。目前在16个教区中，只有5个堂区在使用乌尔都语的同时仍举行英语弥撒，对于其他11个堂区则只举行乌尔都语弥撒。卡拉奇是一座大都市，天主教在教育和医疗领域提供了大量的服务，因此政府和人民对教会给予很大的尊重。然而近年来，少数民族团体受到了许多的攻击，旁遮普情况尤为突出。与此同时，卡拉奇总教区还面临人才和圣召的短缺。对于整个巴基斯坦来说，卡拉奇总教区的禧年有什么意义？特拉瓦斯总主教表示，福音正在巴基斯坦传播并深入人心，基督宗教团体正逐渐融入巴基斯坦社会的纹理中，基督宗教团体不再被视为对伊斯兰教的威胁，而是作为一个致力于推动和发展国家的合作伙伴。现在许多政治家、商人、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在我们的机构接受过教育，并对此感激有加。最终，这次禧年纪念将有助于在所有巴基斯坦的人们之间创造和谐及善意。总主教最后表示，耶稣基督邀请我们成为世上的盐和光，我们是一个小小的天主教团体，尽管如此，我们在社会上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我们有着悠久的服务历史，我们从未忽视穷人和被遗弃的人，因此我们蒙召成为诚实和奉献的榜样。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 肯定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回顾认同肯定在人格成长过程的重要性，然后探讨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的功效，最后是进行练习自我认同肯定的建议。认同肯定在人格成长的影响。昼父是一位很有成就的会计师，但他很害怕在公众场所众人前说话。他后来意识到他对念书与工作的喜爱和在人前说话的困难，同时他也发现当他独处时心绪平和，而当他在众人前神经紧迫、害怕、不安。他开始注意他的情绪脆弱性与年幼的正面与负面经验是息息相关。他虽年过60，仍记得在小学2年级时他经验过的往事。在一次算术比赛中，他获得第一名，老师的赞许，同学的羡慕，他那时感到高兴的好像在云霄上。然而也是在相同的教室环境，有一次他没有准备好或太紧张，在当众背诵老师指定的短文时，他竟然口呆舌结的没法完成老师的要求。教室内一片寂静的气氛，同学的注视，他那时感到的羞耻，多么的想有一个可以躲进去的地洞。昼父的个人成长过程的经验皆是肯定夸赞的言语或行动，能建立增强激发被肯定者的正面情绪，负面的经验则使人退缩裹足不前。在成长过程不同阶段经历的被肯定而被激发的正面情绪，赋予我们有能力建立一个健康正面的自我形象，建立自我肯定的能力。可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具体环境中，常要与别人有人际的交往接触，很多时不是一切都会在我们控制下，满全我们的期望，合乎我们的要求规则。此外，因种种原因，我们会生气、失望、悲伤、嫉妒、害怕、沮丧。在理想情况下，我们学会接受，并能够调节这些情绪。相反的，我们会立刻想到，我不应该有这种感觉，我太可笑了。因此，应对不同的经历变得异常具有挑战性，反应似乎失控了，使原是美好生活受到冲击，被破坏。如果类似的情况常发生，那么我们要检视我们是否还没有掌握自我认同肯定的能力。按心理学自我认同肯定的假设，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的信心，是可以增加或减少说服力，这取决于人们自己所产生的想法。当人的认知反应是不利他时，要增加对自己想法的信心。比如梅红为丈夫尽心尽力准备好一顿丰富晚餐，可是她一点也不欣赏，反而挑三拣四的。梅红面对她的举动可以有不同反应。第一种是负面情绪反应，她会感到挫败、失望、失败、徒劳无功，一连串的负面情绪。如果她有自我认同肯定能力，另一种反应会出现，她不会因此而失去心灵平安，整个晚上被负面情绪困扰。她仔细思考她在准备时可有什么出错，并再次肯定她自己对家人的好意和厨艺的能力。 同时也会体贴考虑和接受丈夫可能在上班时发生不如意情况，以致影响了她在进晚饭时的心情。这样梅红不仅帮助自己的人格成长，扩大她的包容量、接纳能力、同理心等能力，同时也避免与丈夫争吵，不会影响他们两人间的亲密关系。自我认同肯定是一种能够以非判断性的意识和接受注意感受的技能，它是关于在内心为所有的感觉情绪创造空间，而不是试图消除它们。因此自我认同肯定是针对我们急需要常被支持、被承认、被认可的先存需要的生活技巧。
认同肯定自己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接受和更好的了解自己的一种方式。通过接受我们的感受和想法，无论好坏，我们都在给自己恩典，让自己成为最真实的自己。自我肯定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强的自我身份的认同感，更好的管理我们所感受到的各种情绪。认同肯定自己是需要有意识的反复练习技巧。如何练习呢？可以按下列的建议去进行。当情绪被激发当下的一刻，自我认同和肯定需要与觉察和正念一起并进。这是说，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情绪被激发的一刻的想法和内心的感受。觉察正念是放慢速度，通过安静的观察，向自己描述我们的想法来反思当下。要注意，不是等待后来，情绪被激发多时候才进行，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活在当下，并关注我们周围的环境时，可以注意到我们的感受以及我们对自己的需求。第二个建议是，要进行诚实的反思，诚实的承认我们当前的内心状态，并准确的记下当时的感受，就是要不加判断的接受自己的感受和需求。要注意，在反思我们过去的感受和行为时，自我认同和肯定并不意味着我们总是赞同我们过去所做的事情。我们过去的经历还有其他因素可能会触发我们以某种方式感受或做出反应。另一个建议是，使用我们过往的历史和体验为印证。这是说，我们可能会在自我认同和肯定方面遇到困难，因为我们很难相信自己或我们有能力实现的目标。然而，我们可以反思过去，我们做过类似的事情，并取得了成功的实例，以此提醒我们有能力做到的一切。当您感到怀疑，或将来呢，可能难以验证自己时，可以尝试呢，写下过去曾有过的成功，来鼓励自己。写下自我肯定成功的记录，有助于将来遇到类似的情况时的能得到支持。另外一个建议是，不要反应过度，情绪有时会是负面的，因为我们不会自然而然的对所有的事情都感觉良好。即使我们有不舒服或令人沮丧的感觉、想法或行为，我们也可以通过承认和体验来使这些经历正常化。因此练习接受各种情绪是必须的，要学会认同和肯定自己，并接受我们所有的感受和想法是需要练习的，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做到。尤其是如果我们在过去曾压抑过自己的感受，或因为某种感觉而贬低自己，然而我们越是能够认同和肯定自己，就像我们认同肯定验证他人一样，我们就会对自己越友善，并且能够欢迎我们的各种情绪。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二部分。我们首先回顾认同肯定在人格成长过程的重要性，然后探讨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的功效，最后是进行练习自我认同肯定的建议。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自我认同肯定第三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弟兄们，谁若在基督内，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的已经过去，请看，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这一切都是出于天主，他曾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自己和好，并且把这和好的职务赐给我们。这就是说，天主在基督内使世人与他自己和好，不再追究他们的过犯，并且要我们传报和好的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基督的使者，天主借着我们劝导世人。我们代基督请求你们与天主和好吧。基督没有罪过，天主却为了我们的缘故使他与罪人认同，因而使我们与他结合，而成为天主的圣洁。圣保禄宗徒致哥林多人后书第五章17-21节。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信德，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